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八到十五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在别人在上有，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弟兄姐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建筑的设计蓝图。这几张呢是我们阿卡夫湾新堂的这个设计图，这些只是一个初步的设计，之后还会做出一些更改。我们知道所有伟大的建筑都是从设计图纸开始的，这是纽约的帝国大厦，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之一。我们看这些图纸上密密麻麻的这些线条，不知道大家知道吗？上面的这些每一笔每一画都不是随便画上去的，这上面的每一条线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尺寸都是设计师经过仔细的精心规划设计的结果。如果其中有一条线或者一个尺寸出错，整栋楼可能会歪斜，可能失去平衡，甚至倒塌下来。所以人所建的房子需要很精细的图纸，需要一个蓝图。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整个国度的这个建造里面，神也有精心设计的这个蓝图，从以前到现在到将来，历世历代以来的教会其实都是神蓝图里面的一部分。所以世界上每一间教会都在神的蓝图里面。今天我们伊甸教会是神的这个设计图纸里面的一部分，我们在阿卡夫湾这块地，以后我们要建新堂，那有的教会呢也是神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今天你跟我，我们每个信主的人也都在神的这个设计蓝图上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出现其实不是偶然，我们会出现在教会里面，我们信主也不是偶然，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在神的永恒计划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工程的一个部分。所以保罗说我们是神所栽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就好像这里所看大家所看到这张设计图纸，那这个是我们在新堂里面的其中一个聚会厅，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上面有很多的这样遗址，每一张遗址呢其实都代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可有可无的背景人物，在神的国度里面，神把我们放在教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特定的位置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看不见这个图纸的全貌，但是神清清楚楚，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一个设计里面。所以既然我们都是在神的国度当中，神的蓝图里面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在这个图纸里面要怎么尽我们的本分，来在神的家里面尽忠，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呢？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哥林多前书三章八到十五节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他在提醒我们，有一天当我们在面对耶稣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来面对我们的主。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是整本圣经里面其中一段最有画面感的经文。保罗用一个建筑工程来做一个比喻，来形容上帝的计划。所以经文里面我们有读到有工程，有根基，有提到材料，有提到这个建造，有提到房屋，就好像一个建筑工程那样。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从我们基督徒个人生命的建造的角度 来理解来解释保罗讲的话。当然这样的解释是没有错的，这是合理的解释。但是呢，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面，保罗在这里要讲的是其实是整个教会的建造。保罗要讲的是建立地方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工程，所以这里讲的不只是我们个人的灵命建造，也是整个教会的生命建造。我们先看这段经文的背景，这里一开始提到栽种的和浇灌的就是一样。为什么保罗会提到栽种跟浇灌呢？其实这里是讲到前面 上文里面保罗也提到保罗跟亚波罗在服侍哥林多教会，在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们面对一些挑战我们知道哥林教会是问题多多的教会。如果我们看上文，我们知道当时候教会里面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他们在教会里面彼此尊敬，彼此排挤，分门结党，互不信任，直到教会里面非常不和谐。所以你看三章一节，保罗 就告诉他们说，我不能够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只是婴孩，你们只是还在喝奶的阶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有些时候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互相猜忌，互相争闹，互相嫉妒结党，教会其实就会 给教会带来乌烟瘴气。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不要这样，教会不是一个争闹的地方，我们不要羞辱上帝的名字。所以保罗教导信徒，其实你们不是属于我的，也不是属于亚波罗的。我和亚波罗是谁呢？我们不过是上帝的同工，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所以我们真正的老板是谁？天上的神。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保罗说我是谁？我就好像一个农夫，我在你们心里面撒下福音的种子。亚波罗是谁呢？保罗 亚波罗就好像那个拿水桶来浇水那个园丁，我撒种我栽种，然后亚波罗浇灌，但是呢让种子真正发芽长大结果子的是谁？不是我。我说不是亚波罗，也不是我，是谁？是上帝自己。所以呢，如果我们看上文一到七节这段经文的核心在于，保罗提醒弟兄姐妹不要把 属灵的领袖偶像化。我们人的情况常常是我们很容易把眼光放在可以看得见的人的身上今天谁带领我信主了谁很关心我了，谁的教导帮助我了。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要看见人，我们一定要看见上帝。不是人有多好，不是人怎么帮助你，不是人有多厉害。教会能够成长，事工能够发展，你的生命能够成长，背后都是上帝的作为。其实说实话，如果弟兄姐妹把我们这些牧师传道人当作偶像的话，我们更容易带领教会我们怎么说大家是怎么做，我们少很多麻烦。可是这个不是我们服事的目的。我们要弟兄姐妹成长，我们要教会能够成长，我们要教会能够有分辨的智慧，不要把任何人当成偶像，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多年前在 COVID 之前，有人告诉我某某人在某个事工里面非常重要你千万要抓住他，不要让他离开。我说的确这个弟兄其实做得很好给教会带来很多贡献。可是我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教会不是人的工作，不会因为某些人不在了神的工作就做不了。后来确实也是如此这个弟兄离开了人不在了，但是神兴起别人来代替，神的工作照样进行，工作甚至做得更好。所以有些工作你不做，神兴起别人来做，神永远不会损失。如果我们不服侍的话，损失的人是谁？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在教会里面不是任何弟兄姐妹很厉害，也不是任何牧师传道很厉害，伊甸教会能够走到今天，每一个事工能够发展，是上帝在背后的恩典，是神的灵在推动整个工作。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人，我们可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是教会里面没有不可以没有上帝这里当然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要纪念我们同工的劳苦，我们要纪念弟兄姐妹的劳苦，当我们要尊重上帝仆人的工作。可是我们不要把信心把功劳放在人的身上，高举任何一个人有一次我在一间海外的教会那里聚会在坐在台下的时候，他们是坐那种长椅木椅那种古老式的长的木椅，一坐下来的时候我看见灯那个长灯背后有一个名字某某弟兄的奉献。我打开诗歌本的时候诗歌本也写了某个人的名字，某某人奉献整个聚会厅好像都是人的名字今天我们教会要建堂， 我们需要资金。今天如果有人说我愿意奉献1000万或者奉献2000万给教会，我们要感恩。可是如果这个人说定下这样的条件，因为我很爱我的太太，这个礼拜堂麻烦你放我太太的名字，好像有人买了游艇就把他名游艇命名为 Diana， 有没有？所以呢他说我奉献2000万，将来呢聚会厅你把他叫成 Diana Hall 可不可以？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的要求，我们不能够接受你的奉献。教会是纪念上帝的地方，不是纪念人的地方。所以当哥林多教会出现那种争论，我说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这个争议的时候，保罗立刻纠正他们的观点，一直纠正他们的焦点。他说不要高举我们，我跟亚波罗是谁？我们是上帝的工人，我们是土质上的工人，有人栽种，有人浇灌，就好像一个建筑工程，可能有人打地基，有人切砖，有人搭架子等等，我们都是仆人。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各位弟兄姐妹，不只是保罗跟亚波罗跟上帝同工，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包括你跟我，我们都是上帝的工人。教会建造教会的工作从来不是一两个人的工作，是整体的工作。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有些人在主日学的岗位，我们做教导的服事，我们在青年少年，我们在带领这些团契，可能我们在接待主关怀，可能我们在音响团队，可能我们在台前服事，有些可能有些人在背后默默为着教会的事工祷告。其实我们都是在一起配搭建立上帝的教会。所以保罗说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所以我们所做的可能有些时候人看不见，人忽略，但是神从来不会忘记，所以有一天神会论功行赏。所以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握机会，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参与，不要在教会里面做闲杂人，不管教会有什么事情都不关我的事，不管教会有什么计划都跟我无关，因为教会有教会的计划，我有我的计划，教会有教会的事，我有我的事。我们不要有这种闲杂人的心态，我们一定要参与上帝国度的建造。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给我们很多恩典，神把这个阿卡夫湾这块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把握机会，能够摆上什么我们就摆上什么。记得上次我们也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吗？这个大卫有一次他要建圣殿的时候，神不允许他，但是呢神却告诉他说，我把你放在王位上，我坚定你的国家。所以大卫很感恩的说了一句话，他说了什么话？这岂是人所常意见的事吗？这岂是人所能够常意见的事吗？不管能够为上帝 建圣殿，或者能被摆在那个王位上，其实都不是人所常意见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土地非常珍贵，我们说过了，从1991年到现在这35年来，政府一共只推出33块教会用地，所以土地是非常珍贵的，不是每一间教会都有机会来为主来建堂，也不是每一个人在一生中我们有机会在土地上为教会来为上帝来建圣殿。当初我们在申请这个阿卡夫湾的时候，我们说过有5间教会在申请，我们是其中最弱小的，但是神却把这块地给最弱小的我们，我想这是非常大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我们来为主做工。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保罗也好，是亚波罗也好，还是今天我们也好，我们都是上帝的蓝图的一部分，我们要尽本分 来为主建造。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有奉献，要有贡献。所以保罗提醒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照个人的功夫得赏赐。所以这段经文不只是提到我们个人生命的建造，也是整个教会整个属灵的建造。好，第二方面，保罗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建造工程的时候，这个工程必须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我们常常说要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来建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10到11节，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基督耶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里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根基。一栋建筑物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它的 foundation， 它的根基。一栋楼可以设计得很美，建得很高， 装修装潢很豪华，但是如果根基打不好的话，有一天它一定会倾，一定会倒塌。这个比萨斜塔为什么会歪斜？其实不是因为地震，也不是因为在建造的时候偷工减料，而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根基的设计就出了问题。属灵的建造也是如此，做神的工作根基非常重要。三章十节这里保罗说，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那根基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在那里我们知道他传福音，传什么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告诉弟兄姐妹，告诉教会，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唯一的救赎，在耶稣之外没有拯救。所以耶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建立教会的根基。所以保罗说，这个根基我已经立好了，这些你们都已经明白了，我已经立好耶稣基督，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保罗为什么聪明？有聪明就有愚昧，聪明跟愚昧的分别在哪里呢？各位弟兄姐妹，在世界上人对聪明的愚昧的看法就是，你的职位越高你就越聪明，职位越低你就越愚蠢，你赚的钱越多就越聪明，书读的越多就越有学问，就是越聪明。但是不是，在神的国度里面，聪明跟愚昧的分别在于我们有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没有接纳耶稣基督，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信主就是加入一个信仰团体，礼拜天来参加聚会就好，不需要对这个信仰太认真，我们来敬拜就好，不需要太投入。信仰是次要的，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如此，人生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就像建筑物的根基一样，不能够没有它，而且不能够停在这里，要认真投入在这个信仰里面。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如果我们认识主信了主却不委身，到头来一定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人生所有的努力，所有做的一切，没有在这个根基上的话，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没有盼望，到头来所做的都是白费。这是非常真实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有个弟兄在年轻的时候受到上帝的呼召，要献身去读神学。他在神学院只读了一年，然后心里有很多世界的追求，就申请停学回去世界打拼。时间很快，一转眼就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弟兄来到七十岁的时候，他回顾自己走过的一生，他写了一封信，语重心长的信写给神学院的院长。神学院已经换了好几任院长了，他告诉院长，你读这封信给那些学生听。信的内容大概就是告诉他们说，你要勉励这些神学生，你们要用心装备自己，回应上帝的呼召，把握这个机会服侍上帝，不要像我这样虽然被呼召，但是呢最后就选择世界。我回头一看我的一生，我荒废了我的人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的时候，不是想我们想盖怎么样的房子就怎么样盖我们的怎样的房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必须愿意调整我们的整个生命的梦想计划，调整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跟追求。我们自己需要愿意被上帝来修剪，被神来雕刻，被上帝来对付，让神在我们里面动工，然后我们要能够合乎主用。这是这段经文要提醒我们的第三件事情。除了要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之外，我们选用的材料也是非常的重要。是二十三节这里保罗提到两类的材料。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不只要参与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还不够，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用什么来建造。什么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你要用什么来跟从上帝，来服侍上帝。我最近看到一个有趣的经文，一个新闻发生在邻国，有一个家一个人一个家庭在他家里花园的后院里面发现一个鸟窝。这个鸟窝里面呢当然鸟窝是用一般上用草 来筑成的，但是呢他说这个鸟窝里面却发现有蛇的皮，有人的头发，然后最特别的是里面还有一条916K 的金链。小鸟也用金链来造窝。那各位弟兄姐妹，这有人，我们不要以为在服事里面我有参与服事就好，我做这个为主做那个就好， 神关心的不是你单单你做了多少，你要知道神关心我们工作的品质，不只是我们参与，神在查看我们有没有好的材料来建造。什么是金银宝石，什么是草木禾秸呢？有个三个方面我们 要知道的。草木禾秸是没有价值，经不起考验的，但是呢这个金银宝石他们是能够持久的，是能够耐活的。什么是能够耐活，什么是能够持久的呢？有三个方面神会考察的。第一方面，当我们说我们参与服事的时候，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做的一切不能偏离上帝的蓝图，我们服事的方向必须要正确，不管我们做什么必须按照上帝的真理，按照神的意思来做。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意思呢？我们在建堂啊，教会要建堂，神把建堂的意象放在教牧同工心里面。我们做牧养教会的人常常有些工作，神会把一些负担放在我们里面，先放在我们同工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可是怎么知道确定是上帝的心意？坦白说有些时候我们不是那么确定，但是那个感动就在那里。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建堂，在哪里建堂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建堂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够按照上帝的带领。看到土地我们就去申购，所以怎么知道，怎么确定是上帝的心意？当我们在阿卡夫湾这个地方申请的时候，神把这个土地赐给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我们说是通过抽签，不要以为抽签是那么容易，你刚你刚黑啊就拿到了的，不是，背后是上帝的手在运作。我们也说过了一个教会，他们参加了五次申请，每次都抽不到，为什么他们神没有给他们，神给我们，因为神要我们在那里为他建造教会。当然我们知道在我们 拿到这块地之前，有些人他们不赞同我们建堂，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当时呢神的那个作为不是很明显，可是当神把地赐给我们的时候就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要按照神的这个带领，跟其他弟兄姐妹同心同步 来在那里建造。第二方面，什么是金银宝石的材料？我们做事的动机，服事的动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正确。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做这件事情的背后动机是什么？读书为什么要读书？我要努力打拼，为什么要努力打拼？只是结婚，我为什么要结婚？生了儿女或者不生儿女，为什么我们要做出这样的决定？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的背后，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读书为自己，结婚为自己，打拼为自己，我告诉你，到头来我们发现所做的一切都是草木禾秸的工程，为什么？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我们要认真思考，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主呢，还是为我自己？好，第三，什么是金银宝石的材料？神会审查的是我们的服事的态度，我们选择用怎样态度来服事，就是在表明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上帝。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我们参与教会的各样的这些工作敬拜的时候，我们态度不能够随便，不能够马虎，不能够只是表面化，不要把礼拜天来敬拜看成来教会打卡打了卡之后我们就匆匆忙忙去做我们的事情。神要我们有一个认真的态度来参与，来参与教会，来投入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有认真的态度的服事的时候，我们在服事里面我们不会埋怨，我们不会常常说我好像牺牲很多得到很少啊，好像我为主付出啊。其实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能够为主奉献金钱也好，奉献能力才干也好，我们也常常说过，这些从哪里来？这是从上帝而来，我们从来没有牺牲什么的，我们只是管家。刚才我们主席说了，我们只是管家，全部都是上帝的，你用上帝给你的来服侍上帝，牺牲什么？没有的好牺牲的。老板给你钱，你拿来花，你花谁的钱？你花老板的，不是自己的。所以当有人以为我们在建堂的时候，哇，需要付出很多金钱啊，要我掏口袋了，要牺牲我的储蓄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告诉你，能够奉献是一种恩典，你有你才能够奉献，神给了你你才能够奉献，没有怎么奉献。奉献给上帝是一种很大的福分，服事也是， 有恩赐有能力可以服侍，是神给我们的福分，把握。所以 要服侍的时候要有一种正确的心态，不要以为我们给上帝，我们要知道是上帝给了我们，上帝用我们给我们恩典。还有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前阵子有人问我，我们服侍，我们上台，年轻人我们可以用穿短裤吗？可以穿 T 恤吗？我怎么回答？我说可以。有人就不行了，哇，在跳。可能有人说，哇，怎么可以这样子穿呢？我说有条件的，你可以穿短裤，你可以穿 T 恤上台，没有问题。如果这是你认为你最好的打扮，如果你在结婚那一天你也这样子穿，我就允许你这样子穿来服侍。朝见主的时候要盛装打扮，如果你迎接新郎你盛装打扮，为什么朝见主的时候你可以穿 T 恤短裤呢？哪一个比较重要？你结婚比较重要，还是每天来朝见永生的上帝比较重要？我不记得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照片哈。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到这肯尼亚马赛这个地方参与一些服事。马赛人他们是很贫穷的，一边他们当中很多基督徒，有宣教士在那里 做工作，把整个村落的人带领来信主。一般上他们装扮就是这样，没有穿衣服。可是礼拜天另外一天另外一边的那个场景是礼拜天的敬拜，我们参与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盛装打扮，当时我是穿 T 恤，他们穿到这样。所以他们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朝见主的时候我们要认真，这是态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用怎样的态度来跟从主，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来建造。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要用小心，我们用什么建材，神会看我们服侍的方向正确吗？有没有跟着上帝的真理来做，按照上帝的蓝图来建造，有没有用正确的动机，有没有用正确的心态。因为有一天神会用火来验收我们每一个人的工程，这是个非常严肃的提醒。14-15节我们读一读，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注意这里说人的工程被烧了就要受亏损，好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这里的火不是指地狱的火，这里的审判跟地狱的审判没有关系，这是奖赏跟奖赏有关系的。有些时候我们以为反正我信主了得永生就好，可以进天堂就好，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圣经清楚告诉我们，神不只是要我们得永生，神要我们得奖赏。得永生是白白的恩典，是得奖赏的是要去赚取的，这是天国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将来有一天有人得奖赏，有人虽然得救却像火里经过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就打个比方，就好像一个人他用他的一生建造一套豪宅，一套非常豪华的房子，当然这个房子可以代表他的家庭，可以代表他的事业，他的服侍，他的行为，他的影响力等等。但是有一天火来神的审判来的时候，这些没有办法存留都烧走了，所以在那一天他拼命从火里逃出去，虽然命还在，但是呢他连一张纸都没有办法从他的那个火烧的过程里面拿出来。所以这个人是得救的，因为得救是恩典，但是他是亏损的，因为他没有用对的材料，他的建筑经不起火的考验，所以工程被烧了，他就像火里经过一样。不是说这个人要受刑罚，而是说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草木合接的工程，虽然得救，但是得救的光景就像是一个从着火的房子里面仓皇逃出来的人，什么都没有办法带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真思考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问自己，今天我们所努力经营的一切，将来放在上帝的烈火里面的 来考验的时候，经得起火的考验吗？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在世界上奔波，做这个做那个，想想看这些存留得住吗？ 神从来不是看我们有多忙碌，工作量有多少，神看的是我们的品质，做工的品质，用的材料。所以今天还来得及，如果我们所做的偏离上帝的蓝图，偏离上帝的真理，赶快换你的材料。如果我们所今天所做的动机不对，只为自己，从来没有想到上帝，改变我们的心态还来得及。如果我们态度不对，服事的态度不对，跟从主的态度不对，今天改变还来得及。不然的话，有一天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一日，虽然我们能够进入上帝的国，但是却 满身灰烬，两手空空，那是怎么样的一幕呢？想想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献上给主，就像保罗所说的，虽然得救，但是像火里经过一样。所以有人说，将来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有些人是穿着礼服，高贵的礼服 走进那个宴席厅，有些人是灰头灰脸，虽然进入天国，但是却满身灰烬。我想这是很大的差别。上帝不要我们仅仅得救，神要我们得胜，得奖赏，得荣耀。所以我们把握每一个机会，服事的机会，奉献的机会。所以记得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四点，记得我们都是上帝图纸上的工人，每一个人包括你跟我。第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不然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做的没有任何价值跟意义。然后第三，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所选用的建筑材料很重要。材料代表什么呢？草木禾秸跟金银宝石有什么分别呢？金银宝石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按照神的蓝图 来工作。金银宝石是有正确的动机，有正确的态度。第四，最后，不要小看我们手上所做的工，有一天我们做的一切都要经过主的验收，不是我们做了多少，而是我们怎么建，为谁建，建造的品质怎么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盼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主对我们说这句话。我们一同来读：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少许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属于你的人，我们都有份参与主你永恒国度里面的建造。主，虽然我们微不足道，但是你却赐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叫我们有份于主你属灵的工程，有份于主你的荣耀的国度。愿主引导我们，赐给我们智慧来经营我们的人生，叫我们把生命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叫我们晓得用金银宝石来为主来建造，好叫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我们所 做的工能够献上给你，也叫我们能够在主面前领受天国的赏赐。把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手中，那就看顾保守跟赐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